来上中观经论。那么有跟诸位报告过哦，中观经论我们的教课方式呢，是用导读的方式。在还没开始上之前，先请教大家，还有谁还没交作业？好，好，好，赶快交，因为今天要派新的作业。我这个班是这样，你缺席多少次都不要紧，不过就是最后这个出缺席表，我们会交上去，哦，那由教务处那边来评断，哦，所以说您什么时候就缺课很多次，偶尔想起了师父，啊，要来听一下，啊，也可以，我们不会说把你锁在外面，不会哦。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这边做的是文化推广教育，所以就是大家有需要就可以来听，我们不是正规学校哦。那第三点，即使是正规学校，以我现在处事态度，我也不会把你赶出去，就是你能够尽量来就鼓励大家来啊，大家能够来学习佛法，多闻熏习很难得了，也不能像出家人那样要求。好，我就报告到这，然后手机请关震动。好，我们现在是要来谈上星期我们所讲的有一个论题没有谈完，叫做中庸，他所谓的中跟这个什么啊，中道的中到底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哪里有差别，我们来看一看。根据中庸，他的中呢啊，这个先给大家提示一下，上星期我们讲的中观论的中，还记得不记得？中的意思是什么？正确真实，离开颠倒戏论，不落两边啊，不落两边。观是什么呢？它的体是智慧，它的用是观察体悟，所以呢，用智慧去观察一切诸法的真实，不观有无颠倒，并且知诸法之实相慧，这名为中观。这个是上星期我们对于中观的中和观来做的解释。在这里先请大家能够熟悉一下我的解释经论的方式，可能有些老同学啊都很清楚了，新同学可能不知道。我用的解释经论的诠释学方式呢，不是用那种西洋圣经的诠释学，我用的是我们自己中国佛教本来就有的，我是以天台学为主的。先是喻释，再来呢中义菩萨，临中义菩萨，再来呢，再来什么事，我昨天有讲分事，再来合事，这个是谁来这样做解释的呢？宾宗长老，他是台湾的长老，但是他有去过关中寺学习过天台学，又到过天台山国清寺，最后在天台山国清寺当主讲还是副讲我忘记，然后再回到台湾。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宾宗长老好像是 台湾陆港人吧，是不是？
对，是。
啊，陆港，哎，你们怎么知道？
不过他那个地方所有人，他宣布解心经
的。对对对。好，那这是我解释的方式。那么，另外还掺和着五重玄义，还有七番共解，还有再配合天台四式的一部分，所以这样子来做重重无尽的解释。如果有熏习天台教的，就知道五重玄义是什么了。释民贤体民中论用判教，七番共解就比较多，开合升起次第，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不知道，不知道没关系。五重玄义，释民变体，或是贤体民中论用判教，这是解释经典题目的方式。不过呢，我并不会讲的那么明显，就是我把这个精神融入在里头。光是这个释民，它就有很大的学问。看你是用消文释义啊，还是用怎样的解释？那么一般，不论对于在家出家，目前所能做到的解释，就只是把经典把它白话解释讲清楚，然后呢再加入一些修行的要诀，这样子讲经。但是光是这样讲经不深刻啊。好，这是五重玄义，我解释的方式是这样。七番共解我们看看是什么，它就更多了。标章引证升起开合料检观心会议，这是根据法华玄义来的。天台中解释五重玄义，所以又解释经的题目用五重玄义，再解释这个五重玄义，然后用七番共解。其实它是两种不同的解释方式，但是交互运用。那么在解释经文的时候，这里面五重玄义七番共解，我发现在维摩诘经的注解里头呢，它也是交互着运用解释经文。啊，不过呢，一般来说，就天台宗惯例，解释经文用的是天台四式。因缘本机约教观心四种，看到没有，车成四种消文，用这三种解释方式，对于整个经文经题来回纵横的解释。好，例如说佛说阿弥陀经约教士，他是哪一教？学天台学的知道吗？藏通别圆哪一教？圆教。五十里面哪一十？方等十。哦，知道吗？听不好，没关系，算了。就四种习谈，它是什么？引起众生之要欲是什么？世界习谈。就阿弥陀经来说是这样。所以学习经论，这光是文字解释就是这么复杂。再来还要配合修行，修行是最为重要的。以阿弥陀经来说，它的重心点是在于哪里？令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这个阿弥陀经里面的主旨是什么？他叙述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庄严，对不对？一报庄严指的是环境， 正报庄严指的是什么？往生者。有没有读过阿弥陀经？会不会背？往生者一正二报庄严，然后你对净土法门有信有愿，然后得以往生，是往生到西方的极乐世界，过这个娑婆世界十万亿国土之外，是确实存在着有一个极乐世界，而不是我们内心自己的清净的变现的净土，不是，知道吗？这个跟唯心净土完全不一样。在下面有没有听得懂？好，所以我用这四种解释方式来，那我们再来回到这个中，中和观都跟大家来复习过。上一次就讲到大小共观和真俗无碍，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下课。然后我那时候讲了一件事情，我说中庸的中和中观的中有什么不同，对不对？那我就要来解释什么是中庸的中，对不对？好，这个中庸的中，它分为，它是我们看中庸哦，他是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他先厘清了什么是性，什么是道，什么是教，然后性、道、教三个是什么有连锁关系的。要写板书还是写，还是打这个Word 档啊？好好用打的，我是比较喜欢写板书。这个天命之谓性，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是天命之谓性，再由这个性呢，率这个性之谓道，然后再来修道之谓教。好，但是这里跟中又有什么关系？来，我们看第一个，他很重视天命，第二个怎么样来率这个性，然后修这个道，他用什么来率他的性修这个道？慎独。然后接下来因为慎独之后，这样默默观察自己的心，他所以再来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所以他这里的中指的是，应该是指心来说，就观察你的心在喜怒哀乐这些还没有发出之前，这个叫做中。他说这个叫做中。好，再来发皆发而皆终结，谓之和。发而什么皆终结，这个叫做什么和。好，现在我们要来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这个中很明显的，我们看这个是指心来说，心还没有在发出这些喜怒哀乐的情绪的时候，我们观察到让它保持这个情形，这个叫做中。但是如果它如果发出来了怎么办？你要能够调整它，调伏它，这个叫做节。中就是心，然后能够加以节制调伏的话，这个叫做和。跟我们讲的中观学的中一样不一样？完全不是一样，是两条脉络，也就中庸上说的啊，知道吗？哦，所以它由这个来说，中和和呢是天下之达道，用这样子叫做什么修他的道，可以吗？这里的率性就是什么寻这个善，但是中观学不是这样子的。你对于善 有执着，你的想法就被善的执着所局限了。你的想法如果执着于恶，你的这个想法就会被恶所局限。中观是打破这种相对概念，打破这种相对概念。我们要度化众生的时候，必须是什么？观机斗教，因什么人生而得度者，即现什么生而为说法。这个是普门品里头说。所以对恶人，你该用什么？恶法随顺，但是你心，这是菩萨道修行和实践。对善人呢，你用善法随顺，心不动。这个是什么？为人希谈，为人希谈，跟这个我们讲的中庸的中完全不一样。所以由此之中可以看得出来，儒家思想它是落于人天道的事，但是佛法是超乎世间，超越人天，知道吗？对于中庸的中，我就这样解释到这里，有没有问题？跟我们所讲的这个中，那不是不一样。如果还想对这个多做了解的话，这个是我考资格考之后看的书，还有博士班入学考。就下可以下课来看一下。好，那这个就讲到这里，可以有没有问题？这样子，我把佛法里面的中道、中观和他儒家思想中庸的中完全讲得清楚，做一个区分，可以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中观经论的序言，上一回我们是看到第几页？它一共有四个这个重点：大小共观，真俗无碍，悲智圆融，空有融会。大小共观呢，是在于中观经论序言的第三页到第五页；真俗无碍，第五页到第七页。悲智圆融第七页到第八页，空有融会第九页，可以吗？第三是什么？第三是什么？悲智圆融。第四是什么？空有融会。如果说以儒家思想的中庸的话，可以说它是走的另外不同的一条道路，它是以进到人世为主。那他所要修的道呢，除了刚刚这里讲的，还有最主要儒家思想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叫什么道？中恕之道。这个中恕之道就是什么？澄净。澄，晓得吗？言字旁的澄，怎么样使你这个心保持这个澄？你去读《论语》，这里面讲很多啊。《大学》《中庸》应该是在孔孟之后才形成的另外的这个儒家思想的语录经典。就整个中国哲学史上面来说，到了宋代的宋明儒学，跟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孟思想已经逐渐的南辕北辙，尤其到北宋的周濂溪，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濂溪先生周敦颐引入了什么太极图说还有易经，然后来解释他的理和气， 但是传统儒家思想没讲这个东西，所以它形成了它的宋明独特的宋明儒学。如果想要对这个有清楚了解的话，大家去看宋元学案或明儒学案，黄宗羲编的，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女众知道，男众不在。好，我打一下。宋元学案，还有明儒学案，编这个学案的是谁编的呢？黄宗羲，明朝末年的遗老，黄宗羲。好，我们再来继续顺着这个文，我们把中观的中呢这四个重点把它讲完。好，在课本的第几页，我们讲到第几个重点了？第三个，是不是上星期？我们直接看课本，在第五页它的重点呢，他是说佛法是怎么样真俗无碍，能够呢从解和行来说，解呢就俗和真能够即俗而恒真，又真不碍俗，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行呢是行离正，既能修世间福智，又能够契入真性，而修世间福智之行呢，又不废于契入真性，即真而俗，即俗而真的，这两个是称为什么？这个叫做真俗无碍，可以吗？第五页到第七页，其实真正的重点是什么？生死即是涅槃，世间即出世。但是生死即涅槃，我跟大家报告，请大家这个理解要清楚，这个即字是不是等于的意思啊？生死就是涅槃，是不是？是不是？不是哦，是说如果可以了解生死，看透生死，甚至呢超越生死，他就可以到达清净涅槃的彼岸，这叫生死即涅槃。不是说生死就是涅槃，这样错解佛意，不是等于就是。但是在中国字这个即字相当的有意思，有时候做等于讲，有时候就什么做什么讲，有时候就是做一种昨天我讲一个小小的理论，如果以交集和连集来说，它可以属于一种交集的状态，它这个用集来说，所以说生死涅槃，但是怎么样这个集，这个就要好好的来讲了。怎么样能够了生死到涅槃，所以是这样子来说，生死即涅槃。但是对于圣者来说呢，在他来说生死就是涅槃，涅槃是不是生死呢？在他的心里生死涅槃无分别，这是对于圣者来说。但凡夫你不可以这样子凡夫不可以说生死就是涅槃，不是。凡夫是由生死，由了脱生死到涅槃来，所以这样子来说的生死即涅槃。可不可以知道这是两个不同的脉络，可以不可以？好。
Thank you. 时，分难生死，便已生死，生死即内涵，那个圆满意，可行吗？所以你的局是二分断法是可行的。第二个集如果说是接近意，相近意，并不全然的一口的话，那就是世间法。
是这样哦。好，我了解你的意思。所以我两个都讲。好好好 ，OK OK， 好好，我们继续下去哈。那这个，所以第二个真俗无碍是这样来说。那我们再看，我讲重点哈，啊，其他的要自己回去读哦。哦，第三个我们谈的是什么？悲智圆融，对不对？智慧和慈悲是佛法的宗本，基于缘起的正觉。但是我们刚开始要说呢，一般人大概修行，绝大部分都是从慈悲门入，很少人从智慧门入。因为慈悲，比较从慈悲门入的人，他感性程度比较高。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所以这个很容易摄化人心。从智慧门入的，那你的理性要很高。像这样的人，在我们凡夫众生来说很少。我们凡夫众生很少，而且由智慧门入的，他比较给人家一种什么样呢？什么样的感觉？这个人好像套一句话，现在很流行的叫很淡定啊，喝淡定茶，知不知道？嘿，其实这个。由智慧门入，给人家一种冷面冷心的感觉，因为他就在那里冷冷的观察，他也不跟你随波逐流，也不随之起舞。但是佛法毕竟呢，它是悲智兼有，然后极大部分人希望你这个人还是多点人味。那比较由智慧门入的，这个跟他人比较少啦，敢知啊？讲这个人冷面冷心啦，无心肝，无目屎，无血，无目屎，安尼，就感觉没有什么感情。但是我跟大家报告，你这样子用智慧来观察很多事情。能够顺乎真正佛法的智慧来抉择事物，这样才能办大事。那如果太感情用事呢，失之于智慧，就落入人天福报。那一般大家对于应顺长老的看法，就觉得好像他是学问深，但是我师父真华长老说，应顺长老的他的悲心，你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他是顺乎于智慧的慈悲。哦，怎么样叫做顺乎于智慧的慈悲？应顺长老所要做的，他就是对于佛法的弘扬，真正佛法的这个发掘，而不是跟世间现在流传中的这种随缘方便的弘化，它跟它有所区隔，它提供一个正本清源的道路。但是你要做这样的行动，你必须基于对于佛法很大的热忱， 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这种大悲愿力。所以应顺长老的悲慈悲是在这里，所以他写了这么多书。但是要看的人真少啊，搁讲这乌皮的册哦，这个像这张，这个空知探究，我想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的居士们、法师们，应该程度都很高，爱较紧来看这哈、哦。我们一般学习佛法都是比较喜欢停留在通俗弘化这上面，那这是摄化众生的方便，这样子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你总是不能一直停留在这里啊，你要学习到真正的佛法，那你就要花点心思和苦心下来认真学习。叫你好好坐在那里，这样苦三点钟，这样看书，这样思维，很多人这样苦不掉，苦到不是度孤，就是很烦的。这个现在是全世界录影哦，我讲台语应该听得懂吧。我叫你坐在那里三个钟头好好的在研读经论，研读经论又要这样子如理思维，很多人坐不住也思维不来，那怎么办？那就很辛苦。你不要说在家居士，出家人想要办到都要有很大的毅力恒心才可以。所以应顺长老他的，回过头来，应顺长老的悲心是在这里，他的悲心不是我们比较容易看得见，我们一般做的一些慈善救济或者是什么世界展望会啊，或者是救济贫穷济贫慈济之事呢，我们就觉得这个我们看得见，我们摸得到，我们听得到。但是对于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事物的缘由原因在于哪里，应顺长老是看到这个，然后他正本清源这边下手。好，像这样的悲心就很难让人发现。所以中观学讲的慈悲智慧要圆融，好，是这样。依于什么来说？依于缘起，智慧依于缘起。那什么是缘起呢？那我们之后再讲。依照缘起，依于缘起，就否定理性，绝对的理性或绝对的精神，形而上的任何事物，彻底的。不能讲否定，应该是讲断除、破除。把这些相对的依存的这些全部加以否定。依于缘起而无我，这是从智慧来说的。那从这个慈悲呢，善行来说，因为缘起它是无我的，无我无我所，没有执着，所以对于一切众生能够普同大悲的，而不会有执着性。所以最后一句讲，唯有无我才是真正的慈悲，这很重要。我们现在所做的很多的慈善救济，如果能够把握住这个无我的精神，天不分什么 人不分男女老幼，什么地不分什么东南西北，这是老总统的庐山谈话讲的那一段话，就是说大家奋起抗战，但我引用一下，那这才是真正的慈悲。所以我们之前讲的慈悲心、大悲心乃至菩提心的修习的次序呢，就是刚开始从平等开始，平等心。为什么会有平等心？你要熏习缘起无我，这样一路上来啊，当然也不是一开始你就熏习缘起无我了，然后熏习什么不净观、慈悲观，由不净观直到缘起，直到无常，到达无我。那也不是一刚开始就修不净观的啊，要先修禅定。那在修习禅定之前的根源是什么？你总是要让你的心不会后悔啊，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学习戒的，你要持戒，你要了解，你要忏悔业障的，这是整个修学次第啊。好，最后讲空有融会，缘起性空，本于生灭的不有不无，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不来不出。生灭的因果诸行是空性空的缘起，缘起的性空。佛说一切从缘有，一切毕竟空，空有融合，即空而有，即有而空的中观，使真妄事理性相空有平等与差别，能到相依而不爱的总观。但是这里面在讲什么东西呢？我们看到中观经论第九页，中观经论第九页在讲义呢上面哦，这也是第九页的地方，他把它用三个重点啊，就像是现在在投影机上的啊，这三个重点，尤其重点中的重点在于性空的缘起，缘起而性空，性空之缘起，和缘起之空性。然后这个因果诸行是无常的，因为这个因果是生灭，所以它无常，无常相，所以是缘起。在课本第九页呢，他说生灭的因果诸行是性空的缘起，缘起的性空。我们一般都认为一定会有一个恒常而存在不变的性质，事物的这种性质我们称为自性，而且都是实有或者是假借而有。但是佛法是什么？缘起而有，缘起而空，可以吗？这在第九页第二行第三行。所以佛法是一味的缘起而有，缘起而空，佛法是圆融的但是呢法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人，人都有他的什么执见，都有他的执。中国学者一向调和空有，但是他调和空有的方式呢，却是用什么融会融贯。那应顺长老他比较不乐意说什么都融会融贯，有的可以融会可以融贯，有的你把它讲清楚就好。好，第九页。所以应顺长老他说空有呢，不是空中或有中，是即空而有，即有而空的中观之中。好，即空而有，即有而空， 空有不相妨碍，依于缘起。依于缘起，我们说它是有；依于缘起，我们说它是空。但是我们对于缘起要怎么认识？好，这个要讲就是又是一段很长的故事了。先要讲缘起的解释，再讲缘起的性质，讲十二缘起等等。那你就要看应顺长老谈的成佛之道里面所说啊，什么是缘起？好，这个我们暂且不谈，我们下课再给大家补充。好，所以缘起而有，缘起而空，依于缘起，即有而空，即空而有，是要这样子来融通，而不是说空即是有，有即是空。啊，空不异色，色不异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再来呢？哦，我读的方式是这样，大家可以这样读哦：空不异色，色不异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再来呢？空，对对，受即是空，空即是受。然后呢，你色受想行识每一个都这样念过去，你会发现感觉不一样。中国人好简，一下就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之后呢，你就觉得感受不同哦。所以我请大家把握缘起这个重点，依缘而有，依缘而空，就这样。这个空不是断灭，不是没有，不是什么都不见，不是。这个有也不是执着，也不是局限，而是依于缘起。但是对于缘起的了解，我们都只能掌握在什么？名字的解释。真正你要了解缘起，必须修行。怎么修行？修无常观，也是能够悟入缘起。修不净观，慢慢悟入无常，然后了解缘起，你必须要修行实践，观察思维，不是只有文字上解释解释而已。好，所以我们把序文秩序讲完，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引言，这个是出自于回真论，佛说空缘起，中道为一义，敬礼佛至世尊无比最胜说。回真论的这个前面可能是应顺长老他引他的意来说，后面是回真论的真正的什么，他的论文是这样。好，我们来看看回真论里头他是怎么讲的。空自体因缘三一中道说，我归命离彼无上大智慧。三一是什么啊？空假中？不是，然后我们要看前面的颂文哦。此无因说者，意前已说尽三十中说因，彼平等而说。若说三十因，前如是平等，如是三十因，与说空相应。所以这三一是指的是什么？空缘起中道，那都是一个意思啊。这就是这个论文上面说的哦。 回真论上说的。那回真论前后的论文是这样，哦，很多哈。那回真论就是只有这些寄送而已，所以这个寄送，如果你自己看，可能不会懂，要人家来讲。因为三一中道，如果不太懂的话，我们来看看可不可以查到三一是什么，也可以说是三圣或余圣，声闻缘觉菩萨，这叫三圣，这叫三一。一圣就是一佛圣，三圣归于一圣，但是这个显然的不是我们中观经论所要说的，所以由这里面来说，三而一应该是空，空性缘起中道，它是为一个意思。好，我们这样来再来看，缘起无自性空假名中道，我们一个一个来解释什么是缘起。在第一页他说，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依相缘的关系下存在，相依相缘的存在与升起称为缘起。什么叫做相依相缘？什么叫相依相缘？好，我们要对缘起做一个详尽的解释。来，缘起，印顺长老的，要是这个你看不懂，这时候你就要有工具书来查。什么是缘起？众缘和合而生起，各种条件和合而生的意思。一切有为法都是众缘和合生起。第二，事情起始的缘由，这是最基础的解释。再来详尽一点的解释，范文就不看。一切诸法，一切所有的事物，都是因为种种的条件和合而成立，这个称为缘起，这个称为缘起啊。你要了解就是这一段，任何事物都因各种条件互相依存而有变化。好，电冰箱如果没有电，能不能发挥它的作用？没办法。所以电冰箱跟电是不是互相依存？冷气机跟电有没有互相依存？有啊。如果冷气机没有灌冷媒，能不能叫冷气机啊？热气机齁，冷气机如果没有发动机，它能不能发动？那它跟这个发动机的关系是不是相互依附而存在？这叫相依相存。我们人能活着是靠什么而活？是靠什么而活？要不要吃饭？要不要睡觉？哦，但是每天就是给你空气、水、食物，你就能活了吗？活的定义是什么？怎么样叫做活？活下去。所以除了外在的物质还有内心。那么西洋哲学里面又要探讨什么是一个完整的人，人的作用，人是怎么定义。那种小婴儿算不算是人？胚胎算不算是人？所以他们有这种学问上的吊诡。这个 下课再讲好了，因为我曾经就这个问题把一个哲学教授变倒了，他就心里很不高兴，就不再说。所以这里讲的就是缘起，再说一次，种种条件合合成立，此理称为缘起。而事物因各种条件而互相依存，互相存在。但是这里说了，凡是缘起，没有不是受了种种的关系局限而决定，受种种关系条件而决定形态作用。这个是缘起。好，这是应顺长老的书里头说的。然后再来讲自性，什么叫做自性？他说叫自有或自成，自己存在或自己规定自己的意思。好，这个你不懂，那我们再多做解释。什么叫做自有自成？自己存在。好，我们看看自性，什么叫做自有自成？这个就解释的还 OK。世间上的各种事物诸法，有它不改变不生灭，注意到不改变不改变不生灭的自己而存在的性质，不会改变没有生灭的这个称为这个性质称为自性。好，水的性质是什么？湿性。火的性质是什么性？烧性啊，是不是？是不是？刚刚呢？火是热性还是烧性？暖性，暖性才对哈、哦。啊，不是暖性哈、哦，是它的火有暖性。地是什么性？坚性。但是这个性质是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永远都不变的？是不是？为什么它会改变？因为它缘起的。水有湿性，那冻成冰，它还有没有湿性？啊，就没啊。但是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是它的湿性。湿性是什么意思？这样一层一层按那味的去，知道吗？啊，要爱吃到那个味，要吃到那个味，要真正的追寻到它的根源。地有坚性什么意思？地的坚性是什么？坚硬吗？坚实，对不对？大地，那如果我拿挖土机，会不会破坏它的坚性？那怎样才叫它的坚性？好，这些我们先不说，就是说，世间诸法，万事万物，都有它不改变，不会生灭的性质，这个称为自性，这称为自性。好。那我们前面讲的缘起是什么？依缘而起，相依相存，对不对？如果依于缘起来说，怎么会有自性呢？怎么会有自性的存在？地有坚性是依循着什么？它是怎么样使它有坚性？来，我们来看看。魔火，还不是地大。来，我们看地有它的坚性，照一切色法的要素，显色是黄，形色是方，促成为坚。哦，重点来了，促成为坚。既然有所接触到它那个什么。 接触到它的六尘，它有它的坚性。我们看六大，这个可能讲的还不地，它是能载，所以有它的坚性。所以它这个坚性是什么？一定和其他的作用相互之间的关系而呈现出来的坚性，这个是缘起的，也不是它自己本来就存在。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它这个坚性，这个地的坚性，也是和其他的性质互依互存而呈现的坚性，不是说它就有一个坚性存在。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好，那接下来，所以这个称为自性。那缘起的是无自性。好，这样子来解释可以吗？因为缘起依缘而起的，依缘而有，依缘而灭，依缘而空，可以吗？所以空是无自性，无自性称为空，所以是缘起而空的。所以缘起无自性空，把它变为同样的一种意思，这样子我们来说，这个是中道啊，缘起无自性和空。好，我把这三个都解释咯。然后假名啊，所以这边开始缘起无自性空假名中道。这假名我们以后再讲哦，我们先把缘起无自性和空讲哦，假名在下面。为什么它称为空？在言说上落于相待，也是假名安逸。但是空的言外之意，离于文字语言的诠释，而正于即灭，这个是为正乃至以正相应的境界。但是要使大家能够了解，所以呢，安插一个名词，立一个名词，让你由这个名词去了解这个内涵。所以这个名词就叫什么？空，可以吗？空假名而有，但是离于一切语言文字的诠释，这样才能来说它是空，而不是说有一个空在那里的存在，不是一个空相而存在。像天空，我们要怎么样来形容这个天空？来，大家想一想，天空是什么？天空是蓝蓝的，是不是？天空有什么？天空有白云，有黑云，会下雨，这是天空的意思吗？不是，但是我们借由有这个名词，我们去了解它的内涵。这在禅宗的讲，你要看月亮啊，爱用你的手指去甲比，啊，不是你看你的手指啊，听不懂啊？你想怎？镜头啊。手指啊，秋季，秋季是是戒指啊，手指，好，镜头啊，好，标月之子，冷笑话，好，月亮在这里，我现在手指的月亮，不是叫你看手指。是借由这个手指，我可以看到月亮。所以 你要去了解空、缘起、无自性的道理，并不是只有在这个语言文字上面你了解了而已，而是真的是要去亲证。好，那刚刚我讲，手秋季就是戒指哦，它不是也是手指吗？假名假名好，中道哈、破有无两边的细论分别而即灭，破有无的二边的细论分别而即灭，也就是他要打破他的什么观待之道。有是就有非，有黑就有白，有善就有恶。但是学习中观不是叫我们不辨是非，没有善恶，不分黑白，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从打破这些相对之道，你才能生出真正的智慧，能够善加分别。我记得我读一个日本的禅师的语录哦，叫泽安禅师，他就说你，他的这个大意大概是这样，你如果行善，你就会被善的这个意念所局限执着，你如果造恶，就会被恶的什么意念的行为所执着。那怎么样才能去掉这些执着？他这个禅语很有中观学的意思啊。我们常常就说你放下，怎么放下？禅师就不说了，怎么放下不说。那现在如果你有学习佛法，学习般若，学习空性，你就会渐渐了解，渐渐放下。你要说忽然顿断一切放下，那是上根立志之人所才能做到，可以吗？好，继续。这样子或破有无二边细论，而至无为法即灭那里去，这个就是什么中道。好，中道依空而开显，空依缘起而成立。好，这样子你就可以了解了哈。依缘起，无自性而明空，无自性是缘起。从空无自性，从空无自性中洞达缘起，这个是中道，可以吗？所以把空、无自性、缘起、中道都讲了，有没有问题？所以把第一页重点啊全部讲，第二页也讲了啊。好，接下来第三页，讲义里面呢就讲很多东西，但我就不再提了。有讲这个梵文的中论。如果诸位对于这个梵文有兴趣，你就把这一段记诵抄下来吧。雅哈普拉提雅雅雅萨布帕达孙雅塔塔塔普拉恰恰萨萨玛嘿萨普拉吉尼亚阿普提亚阿普塔达雅普拉提帕塔Sattva Madhyaya。 我们在讲哪一国语言听都没有。这个上面的短音长音都要标注啊，还有这个流动音都要标哈，还有这个一撇都是，这个是梵文的罗马转写。这里有学过梵文的请举手，一位两位三位，你有没有学过？没有，有。好，那这底下是万金川老师他解释上面的偈颂，你们就把它 超惹来啊，这我就不再讲了。好，给大家两分钟，大家抄一下，或者是在大家抄的同时来回答一个小问题。来，对啊，对啊，没有错、啊。真正梵文是天成体啊，真正梵文是天成体啊，天成体和看起来很苦恼、啊。这个说起来话长哦，我们先不要耽误课程进度，我一定用电子邮件详细的跟你回应。不过可以我先说一说关于卢佛会通这个事情，卢佛会通是有它的时代性意义哦，它也不是完全就会通，但请大家要了解这一点。我觉得卢就是卢，佛就是佛，纵然它有一些相关相连相通性，但是卢不等于佛，佛也不是卢。你要看卢佛会通它的中介的牵结是在哪里，因为什么关系使得他们可以会通，如果没有这个关系，卢跟佛其实是非殊途同归。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知识爆炸，或者是也没有那种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我觉得把佛法讲得清楚一点还是比较好，尤其我们出家人。哎，不是不是，儒家思想是中国固有的基本文化，我们佛教的文化才是外来思想，从印度佛教思想史上来说。但是佛教为什么能够顺利的中国化，它有吸收到中国文化加以融会贯通，然后发展出来的中国佛教是这样子。我了解你的意思。
对，所以他在易学里头，在易经的境界里头，易天太子境，但是像其好，他也在一个什么，退而检查，长而远之，所以他的做到这像是应机而行，应时而为，那退而远长之，所以这个在天下的说啊，名师在朝，天下治，对不对？那如果说名师入山呢，天下八乱也。所以他在是一个经世之用之学，就像太极之下中间阴阳两相之高的动态均衡。
好好好，是这样哦。我们是学习佛法，那么就整个儒家思想文化呢，对，诚然经世致用之学能够利益世间，但是佛法是超乎世间又能够集于世间，所以佛法跟这儒家思想呢，你可以有地方合会，但也不是都能合会，而且合会的时候也有它历史背景因缘。我在讲在现在这个时代，知识爆炸，我们还不如把一个好好的学好就可以了。好，我们继续在第三页，这里就开始讲什么八部的缘起，这是在第三页的第一段中间。这个缘起是基于缘起基于八部来说的缘起。为什么八部然后来说缘起？好，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跟我们刚才讲缘起的意思有没有相合呢？ 有没有祥和？缘起是什么？依缘而起。但是呢，生灭常断，依意来去呢，是什么？有执着，有生有灭，有常有断，而且它是什么？自己而存在，恒常而不变，跟缘起讲的相依相存不合，所以我们分别来破斥它，分别来破斥它，灭除一切戏论，归于即灭。啊，这是八部的缘起，可以吗？可以不可以？由刚才对于缘起的意义，我们呢这样来了解，然后再由缘起的意义推向八部，先讲八个，再对他们分别做否定，然后你把刚才的缘起、无自性啊、空性汇合在一起，所以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系论。这种缘起呢是什么？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好，这是八部的缘起。那平常我们讲的缘起呢，哇，这边缘起论要讲就很多。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最常知道的是什么？十二缘起。对，是没错，都一样。十二因缘的别名，缘起众缘和合而生起，好，十二缘起，无名行识名色，然后呢，六路或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称为十二缘起。但是又可以配合的三世因果，我们平常所知道的缘起是根据这个，但是他们是不是相依而相存的？所以这个是这样子更进一步的来诠释缘起的精华，比讲十二缘起更加深入的多。可不可以了解在讲什么？缘起的核心意义，在这个，如果诸位不太了解哦，大家就去看。等一下，我们来讲一讲缘起的内容和十二缘起的定义啊，然后怎么样迁入到中道。我是根据应顺长老的这个成佛之道和清德法师编的成佛之道教材汇编，我们再来谈一谈。好，我们休息一下。